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五，北京多云，10度到零下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共识，指引方向。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凝心聚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主席向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赵乐际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40亿人次。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已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叙利亚政府军称打死至少300名恐怖分子。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现任政府面临再次改组。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国铁西安局货运部多式联运科副科长齐超深有感触。
为了打造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我们充分发挥丝路起点区位优势，紧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班列产品供给，加密开行全程10个表班列，常态化开行跨里海运输走廊班列，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通道能力持续扩充，运行品质稳步提升。
由一条线变成一张网，通达25个欧洲国家的227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的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的中欧班列，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将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不断丰富物流通道网络体系，加快多元化业态探索，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坚定不移全面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相结合、三个统筹等一系列新要求。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朱兆龙。
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我们要发挥好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平台作用，持续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开放平台体系，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党组书记戴斌。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优势，聚焦零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涉外法务服务、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等六大板块，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打造面向中西亚地区的创新发展高地。
甘肃省酒泉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海峰。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支持风电整治及组建、光伏产品、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等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稳定提高粮油、水果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产品进口规模，努力让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习近平主席在致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的贺信中指出，读懂中国需要读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中外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表达了中国同各国携手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为推动各国合作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强大共识与力量。总台记者郑树、陈慧婷、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嘉宾们表示，这让大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巴基斯坦前总理沙希德·阿巴西，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值得各国积极响应的。任何一国的现代化和发展都应该是普惠的，发展经济不再是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是共赢。
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国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信息，特别是当一些贸易保护者在全球构筑小堰高墙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望一个开放的贸易环境。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素福·瓦南迪，
中国引领着现代化，而且也愿意向各国提供帮助。雅万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是最值得信赖的，也是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大家表示，这充分彰显了世界变局中的大国担当，为全球发展凝聚了共识与力量。黎巴嫩前总理哈桑·迪亚卜，
习主席的贺信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将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这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他重申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的承诺。我相信，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无疑会带给世界一个光明的未来。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李君如，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的现代化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我们是建设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我们抓住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个时代潮流来发展自己，而又通过我们自己的中国的现代化来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洪森主席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按照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相互支持，深耕务实合作，拓展人文交流，推动中柬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参议院和国会加强交流合作，为共建中柬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洪森表示， 中国始终对柬埔寨平等相待，始终尊重柬埔寨。柬中合作对柬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柬埔寨将同中方深化两国全方位友好合作，坚定推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是我国第11个国家宪法日，2024年宪法宣传周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连日来，各地各部门举办丰富活动，推广宪法知识，增强公众法治意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江苏徐州市经开区日前举行了以传承优秀文化、提升法治素养为主题的法治游园会活动，将法治宣传和游园会巧妙融合。在趣味答题现场，徐州市民曹倩：
我觉得挺新颖的，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就是在做游戏的之中，然后就能学到这些法律知识，还是挺好的。
在游园会中，宪法、未成年人保护和反诈等普法知识也被巧妙地融入了各种小游戏，通过趣味普法的形式寓教于乐，让普法宣传活起来。徐州经开区政法委副书记朱春春：
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采取以这种人民群众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宪法，讲好宪法故事，持续营造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尊重宪法、学习宪法、运用宪法、维护宪法的浓厚氛围。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县区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模拟听取和审议区检察院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学生们结合自身实际，从未成年人视角提出了意见建议。临沂市河东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阳：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这项活动，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学生们的心中更加可知可感，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在亲身实践、亲身感悟中增强宪法法律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帮助他们成长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今天是什么日子？
国家宪法日。
河南郑州市124国家宪法日及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紫金山公园广场举行，40多家相关单位通过布置展板、发放宪法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现场有奖答题等形式，为广大群众普及宪法知识、释法答疑。郑州市民陈红：
现在是法治社会嘛，都需要知法、懂法、普法，这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
河南许昌市税务部门聚焦大学生群体，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向大学生群体讲解宪法知识，普及税法政策，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税收优惠、社保被缴纳等进行答疑解惑。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副局长安磊：
今后我们要开展更多时效性强、参与度高的主题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宪法、税法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表示，今年1到11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0.08 亿人次，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40亿人次大关，创历史新高。我国铁路客运量、客运周转量等主要旅客运输指标稳居世界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到徽州去黄山那个屯溪老街去看一看。早上去。
今年四月，池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它串起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等多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将皖南原本分散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形成集群。同样今年开通运营的还有兰漳高铁中川机场至武威东段。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工程师张博行表示，从兰州西站上车到武威东站最快1小时48分就可以抵达，大大提高沿线居民的出行效率。
截至目前，共计发送旅客236.8万人次，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是20列，这也促进了河西走廊快速客运通道的形成，带动了沿线的旅游热。今年兰州铁路局在兰漳高铁已经开行了7趟环西部火车游的旅游专列，已经成为了短途游的热门首选。
如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4.6万公里，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压缩了时空距离，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今年7月开始，南昌铁路局推出了4款红色赣闽系列旅游季次票， 旅客李女士表示，这让她体验了一把公交化高铁出行的便利。
正好看到12306手机 APP 上面有南昌到赣州和福州的旅游机次票可以买，省去了很多中转换乘时再次购票的繁琐环节，而且票价算起来也更加便宜，感觉非常方便划算。
此外，铁路12306还创新推出同车接续等功能，全国120个车站可实现便捷换乘，8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92列动车组列车。国铁集团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注客流需求变化，用好年底新开通线路、车站和新投用装备资源，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不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眼下正值小麦、油菜等作物冬季田管关键时期，各粮食主产区因田施策科学冬管，确保作物安全越冬，为来年丰收奠定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小麦正是冬前的苗期，要注意病虫草害的管理。
在安徽淮北市睢溪县五沟镇庙前村的麦田里，高级农艺师李青云针对冬小麦田管开启了一场网络直播。此前，村民陈广正是通过直播学会了借助无人机为冬小麦进行健康检查。他管理的3000亩麦田苗齐苗壮，长势喜人。
坐在车里面，在家里面就能把飞机放出来，把地熏一遍了。那看看我们哪一块小麦播种不好，还是生虫了，什么原因出现问题的呢？我们就进行针对性的去布控去解决。
今年安徽淮北小麦苗禽长势好于常年，当地各级农业技术人员借助科技手段，采取线上线下双重模式，把农技服务前置，为明年小麦丰产打好基础。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刘伟：
灌肠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我们建议呢，农户呢，采取飞控和机械镇压的办法进行控旺，在这个寒流天气到来3到5天，要对小麦进行喷施防冻剂。
在四川南充市高坪区汇龙镇熊家桥村，合作社工作人员正根据苗情使用无人机对油菜进行精准管护作业。高坪区某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杨浩：
我们无人机撒复合肥料和水溶肥，然后用多菌灵进行病虫害防治，一个小时大概作业30余亩，省工省力，能够精确控制每亩用量。
今年南充市油菜种植面积超209.9万亩，小麦播种面积超179.5万亩，小春播种工作已全面完成，各地正积极通过多重科技手段开展田间管护，力争粮油丰产丰收。南充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罗有明：
加强我们小春生产的机器开沟、精量播种、还有精准田管等技术的培训示范，落实啊农技干部全员下沉，开展工作督促和技术指导。
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昨天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威表示，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能够直观体现缔约国履约能力和水平。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罗威认为，随着海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春节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优秀案例，映射着中华文明必将继续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肖放认为，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春节作为人类非遗，让人类共享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人类非遗象征春节，春节也更好的能够为世界人民做出它的文化贡献。
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来博物馆看展览、看文物越来越受到青睐。记者从文化中国行走进国家博物馆采访活动中了解到，截至11月28号2024年国博观众累计预约已超过630万人次，平均每天接待观众2万多人，同比增长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截至11月27号，国博文创产品销售收入比2023年增长了 106%。 以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原型设计的凤冠冰箱贴销量已超53万件。国博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告诉记者，
我们在这个中央大厅每天早上开辟了一个专场，每天呢3500件，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内吧就销售结束了。
随着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力度的加大，今年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国博，爱上国博。国庆节前新推出的风展红旗如画馆藏红色经典文物展已成为国博十分亮眼的红色主题展览，是很多家长带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晋打卡点。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黄黎，
这是我们馆打卡人数或者说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展览，会有这么多人，尤其年轻人来拍照打卡，有些人听完我们讲解之后非常感动的。
2024年，国博共主办或参与进出境展览10个，其中入境展览6个，出境展览4个，项目数量为近年之最。记者了解到，2025年国博将继续推出精品展览，包括推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全新改陈亮相，推出国家展览计划，包括筹划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安徽淮南武王墩大墓展等国家展览。此外，计划引进乌菲齐馆藏美第奇家族珍藏展、列宾特展、宇宙编年史艺术与科学沉浸式展览等国际展览项目。
本台消息，中国致公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会议，并代表致公党第16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会议指出，一年来，致公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落实中国致公党推进自身建设5年规划为抓手，秉持致力为公跟党走、桥海报国建新功的优良传统和崇高使命，为助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2025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任务，广泛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开创致公党各项工作新局面，以高质量的履职成效迎接致公党成立100周年。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8%，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小幅回升。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上线，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各类违法失信信息，经营主体均可一键申请信用修复。
外交部与海南省昨天在北京共同举办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海南自由贸易港新时代新使命新机遇的全球推介活动，向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企业代表等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的各方面重要进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军方4号发布消息说，政府军当天在中部哈马省打死至少300名恐怖分子，击落超过25架无人机。据叙利亚媒体4号报道，叙政府军在哈马省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3条战线继续与恐怖分子交火。阿勒颇市近期遭遇间歇性通信中断，包括银行和货币兑换处在内的金融机构仍然关闭。 此外，叙利亚国防部4号驳斥了有关恐怖分子已进入中部重镇哈马都克社区的说法。叙利亚国防部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政府军士兵目前仍然坚守在哈马等地的前线，并在努力收复被恐怖分子占据的地点和城镇。叙利亚国家电视台4号报道称，叙政府军在哈马附近和恐怖分子发生激烈冲突，恐怖分子被击退到距离哈马市约20公里处。叙利亚俄罗斯联合空军摧毁了伊德利卜的恐怖分子聚集地、仓库和车辆等多处目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最新战况信息，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和武器弹药库等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表示，当天以来前线地区发生上百次战斗。此外，乌克兰能源部副部长当天表示，从2025年1月1号乌克兰将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运输。
法国国民议会4号晚投票通过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依照法国宪法，总理巴尼耶将代表政府向总统递交辞呈。本月2号，巴尼耶绕过国民议会，强行通过一项社会保障法案，引发极右翼和左翼政党强烈不满。极右翼国民联盟和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均提交了针对巴尼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韩国在野党当地时间5号凌晨就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向国会全体会议做报告。根据韩国国会法，国会需要在报告后的24小时到72小时内对是否通过动议案进行表决。韩国共同民主党等6个在野党4号以尹锡悦违反宪法和法律为由发起弹劾动议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决定反对总统弹劾案，当天未参加国会全体会议。
美国加州第13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杜阿尔特4号承认在众议院最后一个席位的选举中败选。美国众议院选举至此完全结束，共和党最终在众议院获得220个席位，民主党获得215个席位。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代表团4号完成两国所有边界线的划定工作，并启动最终划界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两国议会将通过划界文件，并由两国总统签署。困扰两国多年的划定边界问题有望彻底解决。
意大利参议院4号通过关于收紧移民管控的法案，由于相关法案已于11月27号在议众议院获得通过，现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进一步加强对非法移民外籍劳工的管控。意大利工会组织对法案提出批评，认为出台的政策充满惩罚性和限制性，不利于家庭团聚等正常移民需求，还可能助长针对移民劳工的剥削。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4号发布报告指出，今年前9个月，全球约有11亿游客出国旅行，旅游业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 98%，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全面复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刘佳荣，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